要感谢主，是的，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所以我们最起码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在我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代祷。好，我们来一起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七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前面啊。好，如果那个也可以参照前面的啊 PPT 啊，我们请。人应当为自
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晓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事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笑话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看轻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灵受的呢？若是灵受的，为何自夸，还乎不是灵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自己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完。我想与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你们有荣耀，我们倒渺小。是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清扫做工，被人辱骂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就忍受，被人毁谤我就上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使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也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你们里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好，我们接下来嘛，啊，把时间交给善学牧师。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效法忠心为主的人。好，邀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爱教会的传道人，他是怎么样子的在教导他所亲爱的孩子们。其实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知道说，所谓的传道人呢，是要透过神特别的呼召才能够成为传道人。 那一个传道人，他从神学院毕业，踏入服事，到能够独当一面，这中间呢，一定有许多的磨练，让我们能够学习要怎么样子更多的来依靠神。所以传道人呢，必须要先学功课，才能将所学的与信徒们分享。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功课呢，都是要付代价的。要学习忍耐，要学习顺服，要学习为主尽忠。所以我们看见当牧者在讲到有关呼召的时候，真的就好像施布真牧师所讲的，大家知道是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牧师啊，我们称他为讲道王子啊，因为他讲道非常的厉害啊。他曾经讲过说，如果神呼召你做传道人，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这句话怎么讲，要逃避做传道，好像什么逃避地狱的火。哇，严不严重啊？很严重哦。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没有呼召当一个传道，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虽然说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特例会有哦，这个我们不用太去怀疑。可是呢，最终我们可以从他的果子当中来认出真伪。所以圣灵的果子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边。那如果什么叫呼召？呼召呢，其实按照自己的本性哦，是不愿意。通常哦，被上帝呼召都会有一个反应，神啊，你真的要呼召我吗？真的是我吗？不是他，你们找错人，是不是看错人了？常常都有这种反应哦。为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啊，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愿意。可是圣灵透过各种的方法，让被呼召的人，他最终可以放下自己，回应呼召，因为上帝要赐给他忠心，在神的家中服事。今天这段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是因为今天这段经文正是以一个传道人的角度来看信徒。好，所以这就如同经文一到二节所讲的，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其实就是管家啦，同样的道理哦，是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是要他有忠心。一个管家不忠心，你的家完了。为什么？因为他管理你家里所有的一切，甚至有时候是管理你的金钱。他不忠心，你就什么都没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被上帝所呼召的人，第一要件真的就是忠心为主。当然每一个人历练不同，怎么样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最主要的是他是否忠心为主，这个是被呼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其实呢，被呼召不是高人一等。我要再强调一次，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误会的想法，觉得被上帝呼召好，哇，真的是高高在上。 No， 被呼召不是高人一等，不需要被磨练。被神呼召的人呢，反而有许多的磨练等着他，因为神要塑造他成为他能够使用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保罗，他为什么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来，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从他被呼召一直到他写下了这一本哥林多前书，他不停地被主塑造，他不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服侍神。他说光是被鞭打40下减一下就几次了，最少两次了，对不对？还被石头打，然后遇船难，然后又遇到很多的那个强盗。当他遇过了这所有的事情， 他才能够成为将福音传遍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一人，也是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外邦人的宣教士。也是因为他经过了这么多的磨练，他才能够说出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谁敢这么说？弟兄姐妹，你敢跟你旁边的姐妹说，弟兄姐妹说，哎，你要效法我，效法我。哎，夫妻们，夫妻们稍微讲一下，你们要效法我，敢不敢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多大的恩典，需要多大的磨练，才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来啊？所以由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要培养一个成熟的传道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但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因为我也是希望弟兄姐妹们知道，教会需要培养出自己教会的传道人，这样子的教会才能够传承，它才能够长大，才能够兴旺。就好像我常常跟同工们说，甚至我也跟弟兄们讲说，我们都是在打地基，我们只是在建一个地基，真正让这个教会成长的是下一代的人，不是我们这一代。但是下一代人怎么兴起？传道人怎么兴起？我们的孩子们，算是我们的孩子哦，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将来能不能够在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能够让这个教会兴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责任。所以呢，圣经也是常常提醒我们啊，就是我们要敬重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人，因为他是配受加倍的敬奉。就好像朱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要善待传道人，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善待传道的人，请注意我加个的哦，不是只善待牧师哦，要善待传道的人，那些为主做工、为主辛劳、传福音、服侍神的人，都是我们要去敬重他的，都是我们要去善待他的，而不是做错了，哎，怎么做那么差，那就把他带着他开始骂。好，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甚至以一个成熟传道人的视角来提醒我们一些非常基本的态度哦，特别是不要自高自大，眼中有梁木，还要挑别人眼中的刺啊，这个是很辛苦的事哦。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效法人，我们也绝对不能够，我们也成为不了被效法的人，这点我们要很清楚。所以今天保罗他以身作则，他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行，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要一起来看他的这段经文当中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第一，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内容哦。他说第一节是神的管家就是要忠心。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提到传道人的托付还有使命。传道人是神奥秘的管家，什么？其实这句话不是说好像他拥有了什么秘密，其实他是说传道人他是神话语的出口，他是神话语的出口。但是呢，宣传神的奥秘哦，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个尽责的传道人呢，会非常重视圣经的真理，对神的话语是战战兢兢的。很多人以为说，哎，牧师你站上去就可以讲了，我说那么厉害。通常啊，一个牧者准备一篇讲章最少一个礼拜，最少一个礼拜啊，除非你是随随便便讲，除非随随便便讲，不然你真的要把上帝的话语解清楚，你就是需要时间来研究，需要时间来跟，就是来知道怎么样来分享上帝的话。所以一个重视圣经的人，他会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战兢，因为呢恐怕传错了道，会误导了弟兄姐妹。这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是神奥秘的管家，而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要他有忠心呢，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忠于圣经的教导，忠于上帝的话语， 因为圣经是神奥秘的彰显，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而传讲圣经的人呢，他就必须要忠心的来传讲当中的内容，不能够断章取义的利用圣经的教导，也不能够凭感觉来解释圣经。我看过一些比较不注重圣经的教会，还有一些比较不注重圣经的基督教团体，最后呢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就好像我曾经看过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在讲到前，他先讲一句话：弟兄姐妹，收起你的圣经，听我说就好。哇，你好厉害哦，你讲到不用圣经的。那我也还有一个也看过有一个非常大的基督教团体的创始人，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公开承认伊斯兰教的神跟我们的神是同一位神啊。那这个团体的牧师呢，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公然的说主耶稣很会诱惑人，很会蛊惑人啊。然后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然后间接的否定圣经的真理。真的有这样的教会哦，他们的赞美团里面呢有变性人，我们这边没有哦。然后赞美呢就像表演一样，是讨人欢心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教会它叫中心吗？它真的有在讲上帝的话语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确实有很多的乱象，可是我们并不是迎合这些乱象，而是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何为中心啊。所以保罗说神的管家要忠心，就是要我们忠于神的话。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忠于神的话，我告诉，其实说句实在话，很多时候啊，神的话语我们不是那么爱听，我们不是那么爱听，有时候听了会扎心，有时候听了也会不舒服啊，甚至有时候讲一句心里话，讲的人哦，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讲，所以就好像有时候讲完一篇道，我曾经就有过讲过一篇道，就有人跑来跟牧师说：“哎，牧师啊，你可不可以不要都讲神啊神啊神啊什么的，可不可以讲一些快乐的东西？我想一些让人家比较听得会很舒服的东西。”我说：“你想听什么？你想听什么？”所以有些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教会他不讲神，他不讲基督，他只讲一些快乐好听的话，他只讲一些蒙福，只讲说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我们会蒙福，这不是一个蒙福的教会。蒙福的教会不是我告诉你你会蒙福，而是今天你信上帝你会蒙福。所以圣经的话有时候很扎心，我们可能不爱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的话，这就是神的话。所以一是我们不能够随意更改圣经的话语，第二个是这些话呢是能够让我们认识神，有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干什么？我们不是来 social 的，我们不是来同乐会的，我们是来得永生，我们是来认识这位上帝，让我们有永生，让我们不惧怕，让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永生的主。所以一个管家如果不忠心传讲神的话，他是领信徒进入永死而不是永生。另一方面，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因为人呢很容易彼此论断，就算哦，我们并不是想要论断，也很容易不小心就论断，特别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就论断的人啊。所以基督徒呢，必须要学习不去论断人。那还有一个，也不要怕被论断，因为保罗说他被论断，他怎么觉得？他说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这些非常小的事，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就好像我遇过一些人在服事上可能被讲了一些闲言闲语啊、哦。我有时候也是，我跟一个姐妹服事的姐妹，不是在我们当中啊，先跟我讲清楚，不是我们当中的人啊、哦，就跟他聊他的服事，只是真的是有一些闲言闲语，他马上跟我讲一句话，那我不服事了。我说我这样子我还敢跟你讲，就说需要去改正的地方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过度的反应，但是我们要常常记住一点，是我们服侍神，我们不是服侍人。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就不要怕别人的闲言闲语，不要因为人而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后面这句话很经典啊，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甚至说什么，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为这样而说自己是对的。他是什么是的，他说他也不认为，他不，虽然说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他也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想他就得以称义。他其实真正的讲法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得以称义意思，我用比较白话的讲法，就是他虽然不认为自己有错，可是他也不觉得说他这样子就一定是对的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可是我们觉得不自己我们觉得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们常会讲自己是对的。可是保罗他怎么说，就算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也觉得说他也不能够说他自己是对。那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要我们知道，是非对错不是人可以看得清的，是非对错不是人可以去评价的，唯有主，唯有那位创造神可以看清我们的内心，看穿我们的潜意识，由里到外真正明白我们的意图。只有神才能够判断人是非对错。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潜意识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出去的话我们自觉没有错，但是其实我们的潜意识有些东西是我们不敢拿出来的啊。所以但是只有神知道这些东西，只有上帝知道，因为他告诉我们，神他要造出暗中的隐情来显明人的意念。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圣经的教导，都是告诉我们说，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宁可让步，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让神来裁决一切的是非 对错，让神来做赏与罚的最终的决定。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跟人相处之间比较正确的一些做法。第二，保罗为了造就门徒，他特别以自己与亚波罗为例，来教导信徒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自高自大。第六节说，叫你们效法我们的时候，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怎么样，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曾经有过一个人呢，他想要经历耶稣，他想经历主耶稣他所做过的事情，他就尝试了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他学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的那种感受，然后就禁食祷告了40天。弟兄姐妹，千千万万不要随便做这件事情。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禁食40天，第40天之后直接送医急救，非常辛苦啊。但是也有些人可能熬得过去啊，这也是上帝给他恩典。所以当这样的壮举呢完成了，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其实呢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见证，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见证。可是当他开始反过来要求别人也要禁食40天，不然你不属灵的时候，这就是自高自大啊。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壮举本来是他见证上帝的一个行为，可是当他以这个壮举来成为自己骄傲的本钱，他就是做超过圣经所记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你才叫属灵，对不对？就变成说他以为今天他能够这么做，别人若不这么做那他就不属灵。我们要效法属灵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要跟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才叫做属灵。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强调一次，我们要效仿属灵的人，但是不能要求别人要跟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才叫做属灵，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经历过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可能经历过？不可能的。 所以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永远都是我与神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属灵生命的成长永远都是我与神的关系，而不是我看他需要跟神有好关系。这是我们人常犯的错误，我们不是说我需要跟上帝有好关系，而是我看他需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这样子不叫做属灵。当我们这么去看这么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被你们论断是一件小事，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了，因为上帝有上帝的判断。所以后面用一个很严厉的话，但是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大家可以想想看，保罗是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带着多么失望的态度。如果今天你带出了一个孩子来，你把你孩子拉拔长大，他忽然反过来说你才不是我父母，因为你是什么感觉？天哪，这个我花了这么多年把你拉拔长大，你现在这样子来反抗啊？那如果你尽力的去帮助一个弟兄姐妹，帮助他成长，他成长以后他反而反过来说你不对，你又是什么感觉啊？所以他们的这样子做法，就好像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奴隶的身份的时候，以色列人遇到困难马上反过来跟神抱怨说，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在埃及比在旷野还要好。实际上保罗讲的这句话就跟当初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他一样的道理。这就是人的罪性当中忘恩负义的本性，带你今天带出来的人他反过来自高自大，反过来说你不对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保罗他提醒门徒说不要骄傲自大，他也不是告诉他们说不要骄傲自大而已哦，他下面那句话才重要，要效法他和亚波罗，效法他和亚波罗谦卑的服侍神，而不是将神给的恩典还有上帝所给他们的恩赐当成是骄傲的本钱。为什么他这样子跟哥林多教会讲？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蛮有恩赐的教会，它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它是有很多就是能人的教会。好，如果用我们现在比较现代化的讲法，它是一个有很多医生、很多律师、很多神学家的这样一个教会，很可怕的哦。在这样一个教会牧会的牧师那样很厉害啊，我没办法牧会啊。但是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你们很有恩赐，甚至有时候你们可能讲的话比我们更好，可是你们要知道不要骄傲自大，要效法他跟亚波罗。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也看过，他讲说学生呢是不能够大过老师的，这是学习的原则。因为当一个学生他觉得自己比老师更加的厉害，他就听不进去老师所说的话了。好，所以你看保罗后来用一个比较严厉的态度来跟他们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如此的辛苦，你们却是如此的骄傲。所以他在第十四节对信徒说，我这样子说其实并不是要叫你们羞愧，而是要警戒你们。可是如果今天身为他所带出来的门徒，理当看到这样的话应当是要羞愧的，因为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拉拔他们长大，他们却是反过来对待他们的，用一些就是 不好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恩师。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老师，你带出一个学生，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你绝对不舒服的。可是保罗他并没有去羞辱他们，也并没有去伤害他们，他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自高自大，他是警戒他们，而不是想要羞辱他们。因为身为老师就是亚波罗跟保罗，他们就是忠心为主，他们就是忍耐又受苦， 所以今天学生应当是要学老师，而不是反过来比老师更加的自高自大。因为呢，就算他们得到了世界的荣耀，可是却得不到天国的荣耀。上帝会如何的来断定这个是非呢？保罗他说，我不自己判断，但是你们自己要晓得，这样的作为你们觉得上帝会怎么样来断定？这当中的隐情到底又是什么呢？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告诉你，我要跟你讲的道呢，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你要不要听？真的吗？不要乱点头哦。我现在要跟你所说的道，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你要不要听？不要听，哪有圣经的道没有听说过？圣经2000年来这么明显的道理，哪有可能没有听说过？对不对？啊，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这是我独有的解经方式，你要不要相信？独有的，你看看你所讲的东西，其他人有没有讲过？曾有个讲老告诉我，就是讲过一句话说，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与众不同，那他基本上就绝对不是真理，因为圣经2000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圣经2000年来的教导都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没有所谓的新的道理，没有的，都是2000年来教会流传的信仰，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我们都是遵从使徒们的教导，以神的话语为我们唯一的信仰原则，而不是跳出圣经来讲非圣经的东西。所以今天保罗他警戒信徒要效法他与亚波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奋不顾身，可以顺服神的旨意，愿意谦卑的做别人的榜样，而不是只是想要做师父。因为做师父的如果不能成为别人的榜样，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所以第三他就说，当有为父之心，成为能够被效法的人。苏姐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这句话其实还蛮讽刺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许多人喜欢当老师，因为老师有教导的权柄。其实当老师不是不好，但是呢，与其当一个老师，其实基督徒真正需要的是以父母亲的关爱孩子般的这种态度来彼此相处，也就是所谓的为父之心。所以保罗他说，你们虽然当中有很多的老师，虽然说我不晓得哥林多教会有没有10000人哦，应该是没那么多啦，可是你们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这句话其实是很讽刺，很讽刺的哦。一个能够被效法的人呢，他并不是单单一个能够教导的人，他是能够将所教的行出来的人。能够教导呢，真的不是什么坏事，可是能教却不能行，就不是什么好事。这句话我再讲一次，能够教导真的不是坏事，是一件好事，可当今天能够教却不能行，它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去不论是在服事当中或是教会当中，这真的是骂牧者啦，总是看过太多太多不同的人哦。我就曾经看过能够将圣经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总是感觉到好像没什么爱心的人哦。也看过呢，张口闭口都是在讲圣经的话语，可是私底下却是一个诈欺欺骗的人。那我也见过在就教导人要顺服教会，可是呢自己却是最不顺服的人，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听这样的人说你们要顺服教会，你们要这样听下来之后，发现怎么他做的事情跟他讲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基本上我相信这样的人我们都没什么说服力了，我们听的可能就当耳边风就过去了。所以当今天我们想要让别人效法我们，言出必行，讲出去的话你自己要做到。所以所以呢，弟兄姐妹，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基督徒？我们是想要成为那10000人当中能言善道的师父呢， 还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有为父之心能够被效法的基督徒呢？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有为父之心的人，因为这个才是真正门徒该有的形象。所以保罗说，信徒呢，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的，是自己亲生的，所以他就特别的关爱。其实我相信我们也有同样的经验，当我们今天带一个人信主，我们会对他特别的关爱，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他能够学习跟效法的对象。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好行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让看着我们信主的人跌倒。所以保罗才鼓励我们说，我们不要只当师父，而是要有为父之心，不要只是当一个领人入门的人，而是要当一个父亲去养育你所带出来的孩子。这个其实才是基督徒该尽的本分。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哦，一定有我们的优点，也有我们的缺点啊，这个是肯定的。我们不需要说我们一定要好像做到完美，可是我们需要把圣经的话语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让人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常常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可是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学不会，不可能什么都学不会，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所用，愿不愿意被神所塑造，所改变，成为神所能够使用的人。所以效法人重要的呢，也不是去看他的缺点，而是去找出他的优点，然后变成自己的优点。那天有听到有一句话，我也是愣了一下，想想也挺不错的。他说，一个人的缺点是什么样？是他的特点的。一个人的缺点是他的特点。哎呦，这样想也不错。那就不会太去在意他的缺点，反而觉得说，这是他的特点，所以要怎么样去发掘一下，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融入在生活里面哦。其实我在服事上呢，也有一个口头禅，这口头禅是什么？当我们看到长辈的优点的时候哦，我们要学。我们看到缺点的时候，自动屏蔽，不要把这个缺点学起来。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上的优点呢，就会多而又多，那渐渐的缺点也会慢慢的改善。所以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方向，找出你能够效法的人，找出你能够效法的人。就算你觉得他的缺点好像比我的优点多，但是你也一定会在他身上看见许多的优点，只是你有没有去寻找。看到他的优点学起来，看到他的缺点怎么样当特点，自动屏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明白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样子来彼此相处。好，最后去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要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许多的不能，但主在你都凡事，在主你是凡事都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像耶稣，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效法。特别是当我们今天寻找出那忠心为主你服事的人，我们也在这当中学习他的优点，也让这个优点也成为我们的优点。求主你保守看顾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被主所使用的人。我们也要继续将以下敬拜的时间继续交托仰望，放在主的手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牧师的。